来来来，礼拜礼拜二，对科技 email， 嗯，高寒雍在现场。有人闯闯闯，吓我一跳，话都不会说了。来来来，今天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题目挺吓人的，
是
画人乱闯啊。
是
科学人在2007年12月号的封面故事《核武危机》，
一点不错。这期科学人的封面故事《核武危机》包括两篇主要的文章。
嗯，
那我想我们谈核武还是不可避免的，要从历史开始谈起。
是，
那这个1945年8月6号上午8点16分，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上空580公尺的地方爆炸。
嗯，
威力相当于12500公吨的黄色炸药，也就是 TNT。嗯，那到了当年年底，换句话说，你看看也不过就是五个月的时间，到了当年年底估计死者达14万人。
十四万人。
对对。那不过说到这里哈，我就要介绍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虽然我们已经介绍过好几次了，不过为了要读这一期科学人的封面故事啊，我们还是必须要先温习一下这个基本概念。
嗯哼。
那就是核武器啊，是一个笼统的说法。那我们用我们经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的术语来说的话，就是有两种，一个是原子弹，一个叫做氢弹。
是。
那原子弹跟氢弹是不一样的。
嗯。
那所谓不一样，是指它的基本原理就不一样。那像在日本上空广岛长崎丢下来的那个原子弹，那是核分裂弹，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子核分裂成两个比较小的原子核。那在这分裂过程中间，有一些物质根据爱因斯坦 E 等于 MC 平方的公式释出了大量的能量。那就是原子弹。
是。
那个氢弹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美国全力发展出来，到1950年的初期就开始试爆了。
嗯，
这个氢弹呢，跟原子弹的差别我们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氢弹是用原子弹来引爆的。
嗯，就是说你氢弹要爆炸之一定会有一个原子弹先爆。
一点不错，所以说氢弹威力绝对比原子弹要大，这是不用讨论的。
嗯哼。
那这个那氢弹所使用的原理呢叫核融合原理，就是两个比较小的原子核融合成一个比较大的原子核。
嗯，
在这融合的过程中间，那它也有一些物质转化为能量。
是。
那一般说起来，我们现在会说哈，为了方便讨论哈，一个这个氢弹它的威力大概相当于八九十个原子弹的威力。
嗯哼。
OK， 我们就要这样计算
百分之一，
就行了。这是一点不错的。然后呢，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在广岛上空爆炸了这个原子弹哈，在五个月之内杀了14万人。
是。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估计，就是假如我们现在在一些重要的这个世界上的大都市爆炸一颗氢弹，那它可能造成的伤亡大概有多大。那你譬如说你假如是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岛，就是美国纽约市啊，它在空中爆炸一颗氢弹的话，它第一天就爆炸的当天24小时之内，它死亡人数就可以估计400万人左右。
哇，
400万人左右。OK。
嗯。
那然后假如同样的这个核弹，就是同样的氢弹了，它假如在伦敦上空爆炸的话，那这个死亡人数应该是280万。
嗯。
然后在印度德里的话，那850万。那假如说在中国北京的话，460万。
是。
所以这就是说现在核武的威力啊实在是非常的可怕。
嗯哼。
那这一期科学人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封面故事，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最近国内的一个争论。
嗯。
这个争论是什么呢？这个争论就是核子武器到底要不要更新。我们都知道冷战号称已经结束了。那可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这个一直到这个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初期，那这个两大核子强权在进行这个无止无休的冷战，那这个都部署了大量的核子武器。
嗯哼。
那现在已经超过整整半个世纪以上了。那所以呢，那这一些已经生产部署的这一些核子武器，它到底的安全性足不足？
是。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把它们更新？这个是美国国内最新的一个争论。
是。
那这一期科学人的第39页呢，他就登了一个估计，就是说假这个整个的更新案，就是美国现在核武系统啊，他总共要花多少钱。美国有一个专门主管核武库存的专门的单位，美国联邦政府。那这一个专门的单位2008年明年
是
估计的预算是65亿美金。
嗯哼。
65亿那将近2000万新台2000亿新台币了。
是。
OK。那然后呢，那假要更换目前美国所拥有的核武所需要的经费要210亿美金。
哇，还有三倍。
对，那要把美国的所整个核子武器系统全部更新完毕。
嗯，
而且他要花费25年，他总共估计这是美国有一个民间的一个研究单位，他们做出来的估计，那估计要花5兆8000亿美金。
哇，
这是非常可怕的花费。所以这个美国国内现在产生争论啊，那是理所当然的。
是。
那关于这个问题啊，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美国的问题，这是大国的问题，这是核子强权的问题，跟我们这样子的小的国家，资源有限的国家是无关的。
嗯哼。
可是我觉得哈，我们看这篇文章其实是要关心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的讨论不仅仅在讨论这花费，美国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是上纲上线到所谓的国家战略目标。
嗯。
也就是说未来还有没有必要设定这个样子的国家战略，也就是说我们要部署陆海空布满了这个核子武器作为国家战略的一环，是讨论这么一个问题。那我一直有个感觉，就是我们国内哈最近一二十年来讨论的很多问题，基本上好像就是在国家战略的层次是不够的，我们都讨论一些小关小节的问题。所以我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这篇文章，基本上是看他们真正关心的不仅仅是这一些花费的数字而已，他们还关心是国家战略的目标究竟何在的一个问题。
嗯，
那当然，为了这个配合，这一篇专门讨论美国的问题，那我们台湾科学人呢，另外请了一位这个国际战略专家来帮我们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核武发展现况。那这一位专家呢是郑大成博士，那他现在是台湾科技大学的助理教授，也在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暨战略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嗯哼。
那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中共这个核武的发展的现况。
是。
那所以我就是这两篇文章是这一期科学人的封面故事，也是重头戏。
嗯哼。
当然我相信啊，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更多的人他们可能更关心跟自己生活有关系的事情。
嗯。
所以我就在这一期科学人也就是12月后的科学人呢，我就介绍另外一篇文章，那就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是肌微缩性偏侧硬化症。
嗯，
那英文的缩写就是 ALS。
哎，这个最近很多人提到的一个。
那假如你对这个专有名词还是很陌生，那我相信哈，有一个这个名词你一听就懂了。
一个病人，就是
渐冻人。
嗯哼。
渐冻人，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渐冻人。
嗯，
然后还有我最有名的这么一位渐冻人，那就是英国物理学大师这个霍金。对，那他写的时间简史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学书。
嗯，
这真的很难想象，我很难想象还有人可以打破这个记录了。
嗯，
okay。 那简单的讲就是说哈，你读这篇文章啊，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习有关肌微缩性偏侧硬化症的科学的细节。
嗯哼。
而是哈，我们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们会发现哈，有一种临床上我们把它归为同一类的疾病，我们给它同一个病名，
嗯，
可是它实际的治病的机转却很可能人人都不同。
哦，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那我们都认为，譬如说你读 ALS 的文献，你会读到说是这一种病呢，通常都是40岁到60岁并发。那像我有一位朋友是一位淡江大学的化学系教授，他今年暑假就是因为渐冻人这种症状而过世的。
是。
也就是说 一般说起来是在40岁到60岁之间并发，
嗯，
然后呢称也不过就是两三年，
嗯，
就过去了。
是，
那可是呢你看看我们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非常显著的一个例外，那就是霍金。
霍金，
霍金是非常年轻，在20多岁的时候他就并发了，
嗯哼，
然后他现在已经超过60岁了。
是，
他已经活了那么长的时间。
那是因为他的射精地位比较高，获得比较好的 treatment 吗？
那么我不认为是这样，我不认为，我这就是所谓的个别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我觉得你读完科学人这篇文章以后哈，你给我开始了解，就是我经常在这边强调的，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健康威胁跟传统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健康威胁在性质上是很不一样的。在二十世纪以前，甚至包括二十世纪的早期，一般说起来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健康威胁啊，其实是急性传染病，那包括这个肺结核啦、霍乱啦的伤寒啦，等等这一类的疾病。那这一类的疾病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病源是固定的，而且是很容易查出来的。
嗯、
那而且它的这个致死症状以及致死的原因啊，几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是，
所以你面对这一种传统的健康威胁啊，相对说起来应付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嗯、
你只要掌握了那个唯一的病因，你控制住它了，那基本上这一个健康威胁就对人类社会不会有太大的威胁。
嗯哼，
可是我们现在这一类的传统的人类社会的健康威胁已经成为过去了。那由于医学进步，由于我们这个公共卫生的措施，以及包括我们的公共政策，甚至包括我们现代型的都市的设计、房屋的规划，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我们现在人类社会绝大部分而言，不，当然我指的是指以开发中以开发国家而言哈，那已经不受这种传统的健康威胁的威胁。
嗯嗯，
那我们现在威胁我们的通常都是非常复杂的疾病，这些复杂的疾病即使在临床上在不同的人都表现出类似的症状，可是在实际的治病基准上都有可能有很大的人与人之间的
差异性，
那这是很麻烦的。换句话，这一种威胁最需要的是个人化的医疗，而我们知道，个人化的医疗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嗯，
所以这
你还是在告诉我，霍金比较容易得到治疗吗？
没有，
不是，
没有，我的意思说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嗯，
即使是从病发的这个年纪来说，霍金都是
也是个
特殊的，
是的，
所以你不能说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名人，所以得到比较好的治疗，而且还有，你假如去看霍金前期为他写的传记的话，
嗯，
你就会发现事实上是没有的。霍金当年在他就是说没有发达之前，就所谓没有发达之前，就是说你只是得到一个博士学位，只是在大学里面教书，你不算老几的，那你必须真的是要有非常突破性的创建，
是
大家认可了你是一个天才，
嗯，
那你大概才会吸引到比较多人的注意，而且还有在现代社会里面啊，真正能够吸引到光环的其实不是学术界的人了，
嗯，是
这霍金只不过是一个物理学教授而已，所以他在英国社会里面，在他尤其在病发的早期并没有得到什么很特殊的待遇，
嗯，
我的看法是反而是他成名了以后，
嗯，
大家注意到他原来是个病人，所以他能够吸引到许多的关注，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有很多的社工的团体也利用他的知名度来呼吁世人注意这一种疾病。
反而倒过来，因为这个是有名的病人，使得这个病被更多人注意到，而且甚至也有可能真的就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获得更好的资源去对这样的病从事研究和了解。
是。
好，不过我们现在啊，您看您今天把这两段一说得刚刚好，我说过了嘛，你一直是我们的节目里面越来越会控制时间了，是吧？我们现在要进新闻，您一听啊，我就说好，那马上新闻就进来了。好
，News 98，时时刻刻报新闻。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导游。接下来我们刚才是科学人2007年12月号的封面故事，一篇是两篇是核武危机，也还另外一篇是关于 ALS 肌肉萎缩性的偏侧硬化症，两个主题都非常值得我们去重新看一看。接下来是这个礼拜比较新的科技的消息。
对，因为你开场的时候你就报道一个新闻嘛，
哎，
那基本上是跟温室效应这个温室气体有关系。
是澳洲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对，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现在哈这个关于环保的问题，也就是说怎么样降低这个温室效应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啊，现在已经变成这个越来越广泛的一个瞩目。
嗯，
那我第一个要介绍的这个新闻就是以芥菜籽油来推动喷气机，
芥菜
籽、
哦、
那你在超级市场都可以看到这一种油，就是
炒菜
烹调用的油，
是啊是啊。
那这个有好几种翻译的方式，那有一种就是菜籽油，
是，
那这个有人翻译成芥菜籽油，有人翻译成菜籽油，那无所谓。
嗯，
那简单讲就是说，利用芥菜籽油，我们可以推动喷射机。那这是两个月以前在美国内华达州的雷诺市的机场来做的一个实验。那它是利用一架捷克制1968年出厂的喷气机，
嗯哼，
那以烹调用芥菜籽油制造的燃料爬升到5000公尺以上的上空，
哦，
那滞空的时间合计超过半小时，
都可以从台北到高雄或花莲了。
半个小时啊，
差不多。
到花莲只要半个小时啊，
半个小时25分钟。
哦，那很好，这是好消息啊。
嗯，
那这是一种所谓的升值柴油，就是利用芥菜籽油来制造的。
嗯，
升值柴油
是。
那这种升值柴油呢，是美国内华达州的升值柴油方案公司所生产的。
停一下，我记得我们节目里面，啊，常常会有些同音字很容易被误会。
嗯哼，
这里的升值不是那个升值问题的升值，是生物的升，
生物
质量的值啊，
生物物质所制造的柴油。对，
这个公司叫
那这一个公司呢，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绿色飞行国际公司 Green Flight 来合作进行这么一个测试。首先呢，他们是在进行地面上的测试，
是，
那就是将通用的飞机用柴油与这个升值柴油方案公司所生产的升值柴油混合来观察引擎的运转
啊。哈，
那一刚开始他们只掺入 20%， 也就是1/5的升值柴油，那逐渐逐步增加，
嗯哼，
最后使用100%的升值柴油。那由于在地面的测试非常的顺利，所以他们才有信心，嗯，
啊，
用这一种升值柴油来推动这一架喷气机。
是，
那用来测试的飞机呢，是从乌克兰军方买来的捷克制 L29 型喷射机。
是，
那当然这不是战斗机，这个是运输机。
嗯，
那结果呢，在引擎的运转功率在使用100%升值柴油的时候达到98%。
哦，
所以这运转功率相当的高。
是，
那
等一下为什么要选乌克兰军方取得的这个捷克飞机，为什么不用比如说空中巴士啊？
你太着急了，你看我下面就要讲嘛。
哦，
在目前捷克制 L29 型喷射机是少数几种可以使用升值柴油当燃料的飞机。
嗯，
因为它的油箱有加温装置，原来啊，升值柴油在低温的时候会凝结成像凝胶一样的物质。
哦，
不过将升值柴油掺入飞行燃料即可避免这种现象。
嗯，
要是只掺入20%升值柴油的话，那任何飞机都能够使用。
哦，
那使用升值柴油最大的好处或最主要的目的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是，
根据测试的结果，你只要掺入20%的升值柴油就能够减少5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是，
那由于人为因素所造成的温室气体因为空中运输而产生的就占12%，也就超过10分之一了。 而且因为空中运输而产生的温室气体现在正在迅速的增加、
嗯、
因为国际
旅游越来越频繁，
或者这个对，没有错，就是这种洲际航行啊、
嗯、
是越来越这个兴盛。
嗯哼，
那事实上呢，美国的空军啊对于替代燃料方案啊本老早就非常感兴趣了，你看，就是这是美国的空军哦，因为我们通常都有一个刻板印象，总觉得军方是这个最守旧的、最顽固的，
这是在台湾
改革，
在台湾是这样，在美国开玩笑，军方多少研究科学科技的成就都是从军方领导出来。
那所以美国空军正在对于替代燃料的方案，在做广泛的评估，他们现在已经批准了巨型运输机，也就是B52型巨无霸，他们已经批准 B52 型这种巨型的运输机使用以动物脂肪制造的生殖燃料。
等一下，用猪油吧？动物脂肪是什么？
动物脂肪
就
是
我们现在哺乳
之类。对，
不是什么恐龙的，
当然不是，
不是石油了。
不是。
那也就是说，动物脂肪也有可能。跟像刚才你提到的芥菜籽油，
对，就是把它制造成生殖柴油，那还要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当然这都是有专利的技术。OK，
是。
那现在绿色飞行国际公司正在评估生殖柴油对于引擎的影响，因为这目前来说，第一，它是地面测试；第二，它空中测试也不过是半小时，所以它不知道长期而言对于引擎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它在正在测试。这是第一。
我还，但我希望一定要在这边打断，因为这里牵涉到刚才你提到的公尺，5000公尺。
嗯
哼，一般我们会飞到10000公尺，
对，
那会更冷啊。
对，
那个温度会降低很。
对，鹏鹰747要飞到10000公尺以上，
对，3万英尺嘛。那、
嗯、
那么高，那不是温度会更低吗？应该
没有错，
就是说很可能这个高度会是一个问题，
对
不对？
对，不过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一型飞机它的这个油箱有加温装置，所以有加温装置的飞机是可以优先使用100%的生殖燃油，问题不是太大。那即使是一般的飞机，掺20%也不是问题太大。那现在的问题出在哪？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要有更精确的测试数据。
是。
那你有这种精确的测试数据，你才能够让主管单位那这个做决定放不放行。
嗯
，OK， 所以估计哈，还要在几个星期就能够获得比较精确的测试数据。
我们节目会报，
当然，然后绿色飞行国际公司呢，就要在美国进行飞行实验，那就不是只是在一个机场上空的那这个飞个30分钟就算了。
是了，
那他要从内华达州的雷诺市飞到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市，也就是迪士尼乐园所在地，
就横跨美国了。
对，那他预定还要中途停留好几个地点。
嗯，
那所以等到他们有结果出来的话，我们会立刻报道。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会告诉您，人体是个行动微生物的培养器。这个话，利用广告时间想一想，还挺有意思的。
新年档全家
八点一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在现场，道环兄，
yeah.
请问一下，人体是个行动微生物的培养皿，这个概念我懂，可是好像作为一个题目，它有不同的内容，是不是？
其实上个礼拜，我们好像不知道是哪家大报有登这则消息，我觉得登的太小了一点，所以我特别把它撵出来，我再好好讲一讲。那这是美国爱达荷大学的微生物学家波哈许。他综合了科学文献中的数据，加上他自己的研究，发现人体内的微生物细胞总数是人类细胞总数的10倍。
哦，
那集合在一起可以装满一个半加仑的容器，
差不多快2公升了。
一点不错，因为美国的一加仑等于3.79公升嘛。
嗯，
所以将近2公升。那之所以会这样啊，那我要特别说明，那基本上就是因为细菌的细胞比人类身体的细胞啊，那平均来说要小太多了。
嗯，
那细菌的细胞啊，它的大小以微米来计算，微米就是1/100公尺。
是。
那顺便考你一下，病毒的长度，以什么计算单位是什么？
我只知道有个叫奈米的。
奈米一点，
是吧？
对。OK， 好。那事实上哈，人类出生起就感染各种微生物。
嗯哼，
在出生的过程中，就不知道吃到多少的微生物。
啊，
那出生以后与妈妈接触， 不管是吸奶还是拥抱，那感染的更多。
嗯，
因为啊，妈妈的奶水里面就有大量的细菌。那与母亲互动啊，是人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性的感染潮。
原来这样，我小孩生病就是他妈害的，是吧？可以这样说。
不，你这样演绎要害我。OK， 那然后在我们一生中啊，我们从食物饮水又不知道吃进了多少微生物，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微生物的来源，包括空气。那从口鼻进入食道胃肠的微生物哈，最后当然是寄居在人类的这个肠道中。
是。
那成人的大肠里边的细菌哈，就有500个物种以上。
嗯、
那他们大体而言分为两类了。那我们过去，
嗯，
以为这一些细胞对人体啊是无害也无益。
嗯。
那可是过去10年啊，科学家才发现不然。那例如有一些细菌所生产的化学物质啊，可以帮助我们消化与吸收食物。
嗯。
那在实验室里，肠道里没有细菌的老鼠比一般的老鼠要摄取的热量要多1/3、才能够维持同样的体重。那这一些肠道无菌的老鼠，你要是把它的细菌你要是给它重新喂细菌的话，
嗯，
那它们的体重立刻上升。
哦、
而且增加了主要的是脂肪。对、
啊、
那肠道细菌还能够维持我们免疫系统的健康。肠道细菌能够调节肠道免疫细胞的量以及密度，因为肠道细菌会协助肠道淋巴组织发育。那肠道细菌似乎能影响某些免疫细胞的功能，只不过科学家还没有找到影响的机制。可是科学家已经发现有一种肠道里面的细菌叫做松脆杆菌。
松脆，
对。那这一种松脆杆菌能够释出一种化学物质，这一种化学物质可以控制人体免疫系统的成熟。
嗯。
另外益生菌所分泌的化学物质可以促进免疫功能。总之啊，肠道细菌不仅能够抑制致病的细菌，还可以视为人体免疫系统的一部分。
哎，这是最近的发现。
对对对，这是新观念。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松脆杆菌是松脆，让我想起来披萨，它就是这两个字。
对对对，就这两个字，没有错
啊。
那然后最近呢，还有一些新的发现很有意思。
嗯，
那人与细菌关系啊，甚至更为密切，因为在人类的基因组里边，有一些基因似乎是源自细菌。目前已经发现了大约40个。
哦，所以我们以前骂人是个细菌，这个也不太算错，是吧？也有它的
血丝背景。这些发现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总之就是我们对于肠道细菌啊，现在已经有了全新的看法与观点。
好，我们大概我猜想未来可能还会有这一类的研究，很快的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啊。不过我们下面有一个我很关心的题目。您要花个3分钟的时间跟我讲一讲，这叫我不好意思说，我特别关心这个叫皮肤回春法啊。我最近
更关心吧，
我最近后脑勺不太好看。
OK， 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就赶快讲一讲。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一位台湾人，他是台湾移民，他姓张。
哦，
那他这个美国名字叫做霍华德。
嗯，
那这个我很遗憾，我没有查到他的中文名字到底是什么。他是1972年在台湾出生的，然后移民美国。那你假如看他的这个履历哈，那真是不得了。
嗯，
我很让人羡慕的。你看他的学历非常的显赫。嗯，他有两个学位，一个是博士，另外一个是 MD。
MD
那大学
医学的博士。
对对，他大学那不叫我，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大学部念的就是哈佛，他的博士呢是在 MIT 拿的，然后他又在哈佛医学院得到 MD。
嗯哼。
那在美国 ，MD 的意思不是医学博士，而是从正规的医学院毕业的人。OK， 那然后这一位Howard 张，也就是霍华德张啊，回到了加州。显然他的父母亲都住在加州，然后到史丹佛大学医学院完成专科医师训练。
嗯，
然后他的专科是皮肤科。
哦，皮肤科。
所以他现在是史丹佛大学医学院的助理教授。
嗯，
那这位张博士张医师他所领导的这个研究团队呢，他就研究 这个皮肤，
嗯，
那他最近发现了使得老鼠皮肤回春的技术。
哦，
简单讲就是他用两岁的小鼠来做实验，
是
小鼠活到两岁啊，就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老了。
嗯，
在野外哈，鼠类很少超过一岁的，只有在人类的实验室里边，小鼠才能够活那么久。小鼠的皮肤老化以后就会变薄，大概是因为皮肤细胞分裂的不够快。或者是皮肤中的胶原蛋白越来越少了。
嗯哼，
那他们的团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老化了皮肤，结果发现了一个基因，那一个基因会控制好几个其他的基因的功能。
嗯，
你要是把那一个基因的功能给关掉，
嗯哼，
那这一个老化的皮肤哦，就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增厚 75%。
哦，增厚 75%，
对，也就是回春了，
是，也就是变年轻了。
对了，那当然很多人立刻就想到了，这个跟肉毒杆菌有什么差别？
嗯，
肉毒杆菌素哈，那事实上它消除皱纹的原理呢，是作用在肌肉上，而不是作用在皮肤本身，
是皮肤下面的肌肉。
对，
嗯，
那这一位这个张博士呢，他们所发现的技术是直接对付的是皮肤。
嗯，
所以他这个技术未来的可能性啊，这个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可是万一有没有副作用了？比如说这个基因关掉了，它有没有其他的功能也给关掉了？
你这问题问的实在是太对了，因为我刚已经说过，这一个基因控制其他几个基因的表现。
对，
所以其中有一个基因似乎跟免疫功能有关系。
哦，
所以有人就提醒这位这个张博士说，你们这个技术啊，可能不能够立刻运用到人类身上。
嗯，
那可是张博士说，我们还会进一步研究，这是第一点。
是。
第二点，假如我们用这种技术来治疗创口的话，
啊，伤口愈合，
对。
哎，也就是说，小规模的，固定的这个位置啊，不会很扩大。
是，
我后脑勺上那个比较皱的地方，也可以使用。